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再看第九节，仇敌说，我要追赶，我要追上，我要分掳物，我要在他们身上趁我的心愿，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。哦，这仇敌啊要追赶呢、啊、哦，就像这个埃及的法老，这么多的军队要追赶，而且我一定可以追上哈，我们多快啊，我要分裂这些掳物啊，我要把他们的打败，然后他们中间所有的好的东西要变成我们的啊。他们觉得他们要把我神的儿女打败了，然后他们得到东西，可是圣经上也讲到说，神要把他们打败了，然后把那个掳物掠物都掳过来。以赛亚书53章第12节，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与强盛的军分掳物，因为他将性命倾倒以至于死，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却担当许多人罪，又为罪犯祈求。这个我们如果不把它了解成耶稣基督的话，那真的是我们就完全不知道怎么了解了。因为一个已经死掉倾倒以至于死的人，和被列在罪犯中的人，怎么能够分掳物掠物呢？他自己的东西还要被拿走啊。诶，可是我们看到这个人如果是弥赛亚，他好像被列在罪犯中，被钉十字架，有罪名，那么甚至他的衣服还要被罗马兵丁来当作那个打赌分的东西，可是他在这一场极大的羞辱中，好像死亡失败，好像他所有东西都没有了，被人拿走了，他却因着顺服上帝，他复活了。就像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的，他升上高天，掳掠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耶稣是得胜的，他不是失败。那里引的经文是诗篇47篇第5节哈，升上高天，掳掠仇敌。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他上升，他得胜。他不但上升得胜了，那表示他得胜，而且他也把仇敌的东西掳来了。当然我们不是从魔鬼的阵营得到什么东西，耶稣也不是从魔鬼阵营得到什么东西来给我们，那都是只是在形容说耶稣得了，打败了仇敌，然后他给我们的其实不是仇敌来的，就是圣灵降下来的恩典。那是在以弗所书我们刚看到的地方哈，这里是诗篇68篇18节，你已经升上高天，掳掠仇敌。那以弗所书4章8节引了这样的话，告诉我们基督徒能够有恩赐，好像得到赏赐，得到战利品一样，是耶稣打了这场仗。但是当然不是说从魔鬼的阵营得到的，而是他打仗从神那里得到的赏赐，就是圣灵，他也把圣灵就赐给每一个属他的人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，仇敌要分掳物，其实这些他们最后什么都没有了，淹死在海中了。如果他们有什么军器啊什么飘上来的话，那还被耶和华的儿女就是以色列拿走了呢。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，神要在你身上称他的心愿。我们每个人都会成全上帝的心愿，不管你悖逆或顺服，只是顺服对你自己有好处，悖逆对自己有最大的坏处。那我们怎么可以在别人身上称我们的心愿呢？我们只能在遵行神的旨意中称我们的心愿，拔刀出来亲手杀灭他们。这后来也有形容，像以东，也是俄巴底亚书里面讲，以东也是这样来对他们的兄弟，对他以色列人，好像以扫曾经这样做一样。但是神来拯救了仇敌，这么嚣张，神来拯救。第十节，你叫风一吹，海就把他们淹没，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，耶和华众神之中，谁能像你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施行其事。这并不是说很多神耶和华最大哈，这只是一个形容，所有的神都不能跟神比，不能，因为其他都是石头啊，都是假神啊，他是至圣的， 独一圣洁独特的足以能创造管理审判万有的独一荣耀的，他做得这么好，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，可以称颂又应当敬畏。他继续不断地做实行神迹奇事，在每天的生活里面，不管我们是察觉到察觉不到，他我父做事到如今，上帝的做事没有一天停止的，而且他做的都是最美好的事情。在诗篇77篇第14节，你是行神奇事的神，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。他行奇事，在列邦中，在以色列当中，在有人，在没有人，在荒岛上，他总是在做奇事，因为他这个病，他这个存有就是独特的，然后他做出来的事也是了不起的，也是稀奇的。你伸出右手，地边吞灭他们。这里吞灭当然也是海吞灭他们呢，海吞灭他们，地也是吞灭他们，总之就是他们被埋葬了啊！你伸出右手攻击他们，他们被吞灭。13节，你凭着你的慈爱，凭着你的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，你凭你的能力领他们到了你的圣所。这个是上帝的慈爱。慈爱这个字在神学在旧约研究里面，很多人喜欢继续不断的在研究这个东西，因为也是很重要一个观念，就是 chesed 这个字啊，这个字基本的意思就是一种忠实的，一种忠实不变的啊。英文常的译法就是 steadfast love， 坚定不渝的爱。那或者有人用 covenantal love， 立约守约的爱啊。那赖建国院长说可能最好的是有情有义，我想有情有义有忠吧啊，就是一个很美好而且持续的，这指神跟我们之间，那人和人之间也是那种不变的忠实的，那个当然也是正确的爱啊，这个是跟约有关系的。神是圣洁信实公义慈爱，当然彼此间都有关系，这也是神在约里面，他绝对守这个约不改变，在这约里面给人无限的慈爱啊，继续不断的怜悯。但是既是约，人也要回应啊，人对他这个不改变的爱，我们越快把自己因着领受恩典成为一个不改变对神忠心的人，那才是好的啊。那这个跟慈爱常常跟耶和华其他属性连在一起的就是真理，他的爱不是没有真理的。信实，那信实跟慈爱里面有相重叠的地方，就是他不会改变。连续是对不配的人的一种浓厚的感情，公义是虽然有这么多浓厚的感情也是理性和正直的啊。救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啊，救赎跟拯救有相同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的弱，我们的可怜被上帝帮助。那有加一个意思，就是赎那个字，就是上帝来救我们是花了代价的。对我们自己而言，我们不能花什么代价了啊，我们得到恩典完全是白白的，但就上帝来讲，他实在是花了代价，他用了很多的力气，虽然他没有难成的事，在新约那个赎更是用了他儿子的死亡把我们救赎。这里你看耶和华的救赎，那之前有十个灾，之后有这么多人的死亡，让以色列能够得以拯救哈，你凭着能力引他们进了你的圣所。这圣所是哪里呢？伊甸园可以说是最早的圣所，整个迦南地也可以说是圣所，跟神相交就是圣所。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敬畏上帝，大家一起来敬畏上帝，我们就是到了神的圣所。14节，外邦人听见就发战，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军民，那是以东的族长惊惶，摩押的英雄被战尽抓住，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，惊骇恐惧临到他们。耶和华因你膀臂的大能，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，等候你的百姓过去，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。好，这里是就是讲到耶和华在红海边所做的奇事造成的后果，使外邦人听见就 发战，好恐怖啊，会这样吗？上帝是这么厉害吗？对，其实他们不应该有这样的反应啊，他们反应应该像畸变人一样，怕是怕，但是呢就投降这个神。他们怕是怕，但是他们却抗拒，他们反应不如畸变人，他们反应也不像那个妓女拉合，是怕那就投降嘛。既然上帝这么伟大，事实上如果再想想，不只是伟大，他不是一个伟大的流氓，大有力量流氓，而且他也是非常的公义，因为埃及人对他是不对的，对他子民是不对的。我们看到这个伟大的神，我们不是发战疼痛啊，我们是有敬畏，但我们更有感谢赞美而投靠他。腓力士人居民非常害怕，那你后来看到之前也有了腓力士人看到神怎么恩待以撒啊，他们跟以撒立约，创世纪26章有讲。之后我们有看到约柜在腓力士地方所做的事情，叫整个腓力士人很惧怕。以东呢，这当然是以扫的后裔，也是上帝的敌人，犹太人的敌人，他们也惊慌了。摩押也是，虽然是这些都是有远亲关系，但是因为他们不在约里面，他们也恐惧，迦南居民的心都消化了。那我们更是想到，这就像在拉合对那个两个探子讲的，我们听到这些事我们都消化了，我们害怕极了。这种恐惧，上帝发威严的时候他们恐惧，这恐惧没有叫他们得救啊，我们应该在恐惧中得救，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大威严后面还有极大的慈爱，更大的慈爱。那他们呢，因为神的大作为，他们如同石头一样发呆了，呆住不动，好像就看着百姓过去，看着被数的百姓经过。这里当然不只是经过红海了，是走遍整个的迦南地了。
不过我们前面还有需要提一下的地方，这个是以色列人在红海边看到埃及的军队被消灭以后，他们所唱的颂赞的歌哈。那里有一个第七节，我想我要补充一下，就是你的烈怒如火烧灭他们。提一下烈怒哈，就是神的愤怒，这个字呢大概都是讲神的怒气和审判。我提一下，就是因为现在人都不大喜欢说神有愤怒，可是圣经里面神的怒气比神的爱出现的还要多。当然我们不是说神是一个发脾气的神，神绝对是你用神充满了慈爱和怜悯是最好的一个形容哈。只是我们不能忘记，他既是这样的公义圣洁，他就不会不发烈怒。那么这个怒气在审判的时候是最清楚的表现出来哈。在民数记25章第四节，那个以色列在旷野巴利皮尔的事情，就是拜偶像行淫乱的事情，惹了耶和华的烈怒。那约书亚记7章26节亚干的事件里面，亚干拿了当灭之物，也惹了神的烈怒。扫罗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消灭亚玛利人，就是撒母耳记上28章18节也让神发烈怒。那犹大王马拿西惹上帝的烈怒，就是不断的拜偶像，这个在列王记下23章26节。那神的怒气是真的有，我们之所以要提，就求主帮助我们在神极大的忍耐，极大的慈爱宽容，从人堕落开始，从我们出生到这个世界开始，神就不断的消除他的怒气，不断的忍怒不发。我们在他极大不配的慈爱当中，我们需要知道他是会发怒的，有的时候也发一点小怒提醒我们，都是爱我们。那我们不要因为他的小怒或者是大恩典小怒，我们就以为他真的是不管这些事情。如果不在他的救恩里面不信靠顺服他，那是会灭亡的。那所以在先知书里面常常用神的烈怒来讲到说，神最后会对那些不悔改的个人或国家民族的审判。像以赛亚书13章第9节审判巴比伦的那个预言，还有耶利米书4章6节26节审判犹大，以西结书7章1214节审判以色列，还有西班牙书3章8节就是审判列国哈，这都是神在发怒的时候的表现。诗篇里面在诗篇2章5节也有讲到说耶和华发怒哈。那同时我们另外也看一下这个我们的主耶和华是可颂可畏的哈。我们 这很有意思，又畏当然就是怕他嘛，怕他但是又歌颂他，其实这恐怕是一个很好表达我们对上帝的态度，他是这么伟大，这么美好，这么细致，这么爱我们，这么拯救我们，所以他实在也可亲，那可亲呢又不像一个 baby 那样可亲哈，当然也有这个情形，像 baby 一样可亲可爱，但 baby 不能做什么事情啊，不能为我们做什么事情，神为我们做极大的事情，所以我们亲近他，可亲可颂，值得应当颂扬他哈，当然也可畏了，因为他的作为是这么的严厉，这么的圣洁，我们不能不为自己的败坏和渺小在他面前感觉到啊，我们实在需要对他有一份恭敬。那这个颂赞神哈，我们希望都是及时的，以赛亚书38:18说死人不能称颂神，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死了以后不能称颂神，刚好相反，我们死了以后在天上是时时刻刻称颂神的，但是只在我们活着的时候，我们要趁着一息尚存，快快的来在每件事上颂赞他，不要等到说以后再来做这个事情哈。那蒙恩得救的人都是要称颂神的，诗篇第22篇第22节，还有敬畏上帝的人也是要称颂神，诗篇22篇23节，寻求神的人也要称颂赞美他，诗篇22篇26节。哎呀，我们还没有寻到就要赞美他吗？寻找到了再赞美他。哦，不 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信心，我们肉身还没有得到，还没有经历到的时候，我们因着他的话，我们来赞美他，这是最让神喜悦，这真是一个蒙神的记号哈。那当然就不只是人了，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啊，诗篇69篇34节或者启示录都有讲，还有星宿日月啊，天使，我们都歌颂他，歌颂他就是他的作为太奇妙，我们不能不歌颂他啊。这个在这个地方，出埃及记15章这里是。耶和华发出了他的拯救和审判之手，让以色列经历到他的奇妙，所以他们就称颂神。好，我们先来看15:17，你要将他们领进去，栽于你产业的山上，耶和华，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，主啊，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。好，这里又有好几个形容的说法，神要把以色列人领到那个迦南地，领进去干嘛呢？要把他们种在山上。那个产业呢，土地是迦南地是上帝的产业，当然这都是形容的说法，万有都是上帝的产业，不过土地是上帝的产业，那么土地呢在以前没有什么炒房地产，那个地皮标起来的土地能产生价值，就是它能产生五谷还有各样的蔬果哈。那现在神要把以色列带到这个地方，栽在那个山上，栽在那个地方，那我们当然也知道要干嘛呢，就是希望他们能结出果实累累啊。那这我们觉得悲哀的事情，就是以色列是像一棵葡萄树或者像一个葡萄园被栽在这个地方，但是他们没有结出果子，这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以赛亚书第五章了哈。那但是神的心意是把他们栽到一个山上，然后让他们的生命非常丰富，结出果子来。那这个产业呢，不仅是上帝的果园，不仅希望我们结出果子，而且这个是他所造的住处，神也住在这个地方。那神其实不仅是住在那个地方，神更是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哈，神住在我们当中，住处、山上、圣所，还有这些百姓，其实都可以结合在一起的，表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的密切。那这个地方既是圣所，那么我们想也是一个敬畏神的地方，歌颂神的地方，也是一个不能随便的地方。那我们今天既说每个地方都是圣所，每个地方都是圣地，每个人都应该是圣徒，每件事都应该是圣事，那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在每件事彰显出我们是他的儿女，他的仆人，他的心腹的那种美善出来，就是圣的特别的。18节，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。好，虽然这里讲到我们被拯救，虽然这里讲到仇敌被消灭，但重点还是不是我们，重点也不是仇敌，虽然都有， 重点还是这位做王掌管万有的上帝，而且那不是一时的，是永永远远。虽然我们在人类的历史里看到很多时候他好像是不被尊重，他的王权没有被肯定，但是我们知道他真是王。好，十九节，法老的马匹车辆和马兵下到海中，耶和华使海水回流淹没他们，唯有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。啊，这个是把刚才所讲的事情再做一个浓缩哈。下到海中不是凭着信心下去的，是凭着他们的训练吧，凭着他们的野心下去的，然后耶和华把他们统统淹死了。二十节，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安手里拿着鼓，众妇女也跟着他出去拿着鼓跳舞。米利安应声说，你们要歌颂耶和华，因为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啊，这个我们在诗篇里也看到好几篇诗篇都讲到说，耶和华像战士一样的胜过了这些当时最强大的国家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也在生活中常常有这样感恩的心，常常有这样得胜的凯歌，因为我们是在作战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有失败的时候，而且常常败得很惨，常常力不能胜，有的时候实在不是我们的错，就是敌人那么强吧，连我们的主耶稣好像都被打败了，好像都被打死了，但是我们也要记得，好像被打败，好像被打死，其实是胜利的最大的胜利，因为那是在顺服上帝之下的一个胜利。我们的这些算列祖，信心的列祖以色列人走进海中的时候，看起来也像要被打败了，真是瓮中捉鳖啊，一定是捉到了，而没有想到他们下去我们说过有双重可能的死亡，一个是在海里被海水淹死，另外一个是被埃及人追上，可是这双重的死亡最大的危险都没有发生，他们得到最大的胜利，那个下去真是不简单。我们看到的得胜要看到他们信心，在还没有得胜的那个信心，我们的上帝是带我们得胜的。好，我们看二十二节，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走，到了舒尔的旷野，在旷野走了三天，找不着水，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，因为水苦，所以那地名叫马拉。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，我们喝什么呢？好了，这是他们出埃及以后的第二次的怨言了，第一次当然就在红海边，这一次又是，哎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能一直留在红海边观赏那奇景，我们不能一直留在红海边回想那个奇景，我们不能一直留在红海边在那里坐着不走啊。即使是最伟大辉煌因着信心的胜利，也是人生的一个阶段而已，我们必须继续的往前面走。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，我们继续来看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二节以后的话。我们说了我们要继续走，胜利失败都是一个过程，希望越来越跟随主，越来越信靠主，越来越顺服主，那就是就是好事。否则胜利没有在我们心中的信心扎下更深的基础的话，那我们多知道却多犯罪，那不是更不好吗？现在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，这个往前行虽然没有用这个字，但是我们相信也一定是跟着云柱火柱的。三天找不着水，各位你可以想这三天吧，在旷野没有水的日子，今天我们根本不大能想象，因为我们今天台湾没有缺水的事，没有那么缺水，真的最缺水也不过是游泳池关闭而已，我们在喝水的事上从来没有缺乏过，所以我们对中东以前的缺水是不大能体会的。那个不是不舒服，那个是有死亡的威胁，想到死亡就要临近他们，那非常恐怖。他们找不到水，刚刚找不到水，哎，没有关系，神会带领。哎呀，记得红海的事情吗？我们中国人说水能载舟，水也能覆舟啊，水能叫我们成为感谢赞美的对象，水也能叫我们成为愤怒的对象。现在没有水了，刚刚开始没有，有信心，再久一点，没有什么信心了。过了第二天到第三天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 那就是大大不满了。圣经讲的非常简单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想一想，哎呀，等候神真的好难的一件事情。就是看到我们所期望的始终没有实现，每天看到的报告，看到的现象，看到的政治，看到的家庭，看到的孩子，都是那个样子。而且如果是越来越坏，因为这个时候没有水就越来越坏啊，越来越焦虑啊，越来越紧张，找不到水。然后到了马拉，有水但是不能喝，因为那个地方水是苦的。这我也在很多这一类的沙漠电影看到，哦，好不容易看到水，高兴得不得了去喝，有的喝了就死，因为那水是毒的，所以有些在水潭旁边有一些骷髅在那边，但有人实在受不了就那样喝。哎呀，这些都希望我们永远不要碰到，但是这是很恐怖的。那个地方水是苦的，没有水水是苦的。各位，我们真的不要马上就说以色列人真不应该，将心比心，我们想想看，我们生活中不要说三天没有水喝了，各位，我们现在的状况三个钟头没有水喝或三分钟没有水喝，我看就怨言很多了。那他们也向摩西发怨言，要不然向谁发怨言呢？好，各位，你再想想看，我们以色列出埃及出的到底对不对？你说当然对啊，脱离法老啊，不做苦工啊，然后到流奶与蜜之地。可是在埃及哈，虽然也有性命的危险哈，包括这些男婴哈，虽然也有很苦很苦的工，但我们也一再讲过，他们有饮食的保障，有工作的保障，哎，那有很大的安全感呢。而一出了埃及，每件事都没有保障，水就没有。好，那摩西就呼求耶和华了。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，他把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。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，在那里试验他们。好，当然很多人就会讨论说，这个木头，这样的木头可以，甚至有人说夹竹桃里面可能有某种毒素，但这个毒素呢，可以中和水中的那个化合物，使水变甜。当然也有人说，那么多人，差不多两三百万人，那个水潭很大，一棵树是不够的。我们绝对无意要抹煞科学上的解释，但是我们要说，这是神在这里所做的一个工作。科学能不能解释，我们基督徒其实并不是太看重这个。我们很高兴如果有基督徒科学家把它解释，说神是用这个办法来化苦为甜，我们感谢主。但是如果不是，我们有神就直接借着这棵树，或者是我们也相信神不借着树也可以使水变甜，我们都感谢主。那有些教父喜欢把这个圣经里面的树都形容成十字架，这个树就是耶稣，就是十字架，使我们生命改变。那这个当然是灵异解经，不过如果我们用的恰当也不是不可以，就是我们生活中盼望我们都能够在最苦最苦的环境中，因着信靠上帝能够变最甜。环境不一定会那样改变，我想真的很多时候并不改变，但我们心中能够改变就最好了。甚至如果我们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一棵这样的树，该多么的好。好，听神，神就让那个问题解决了。很好啊，感谢主。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记，他们还是有三天的痛苦的时间，三天找不到水，从安了没关系了，一定可以找到。摩西说过他在旷野过了40年，他知道哪里有水，到他还是找不到，还是找不到，还是找不到。摩西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是不是老了？我的 baby 有点发烧，他很需要水，就是慢慢变成跟人命有关的事情了，那怎么办？我提醒这件事情，就是这是一个神迹，神解决问题了，我们感谢主。可是我们不免要问，如果我们会想的话，神为什么让这问题发生？为什么不可以人生路途中就没有这种缺水，没有这种苦水的时候，都是好花常开，都是一路绿水长流，多好呢？可是我们生活中会碰到这种艰难的事情，那我们实在不能再多做什么解释了。我们说艰难是因为罪恶，有的时候是别人，有的时候是自己。艰难是因为神给我们的磨练， 不管是因为罪恶，或神给我们磨练，或神向我们施恩，或者魔鬼的捣蛋，这些我想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是不是更信靠上帝了。我们恐怕非肯定一件事就不可，不是恐怕，一定的，就是人生一定是有很多艰难，莫名其妙的，不可思议的，不能解释的艰难。恐怕随着我们年龄的老化，这个艰难会越来越多，因为我们最后艰难就是碰到死亡了，那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。而我们希望我们在现在的疾病当中、辛苦当中，我们能够总是有苦水，找不到水喝，我们还是信靠上帝。主，你为什么要我们等这么久？我们还是信靠上帝。我们能够解答，解答让大家也心平气和，不能解答我们更有信心，不管解答了没有，我们都有信心。那你说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，在那里试验他们。律例典章应该是西乃山以后才定的，这里好像没有定任何的律例典章。那我想这里的律例典章应该就是我刚刚讲的，我们生活中找不到水，水是苦的，三天，而那个问题为什么要等到最后，这里可能还没有到最后关键，为什么但最起码是受了一点苦了，受了三天苦，为什么要受三天的苦呢？我们不知道，但我们感谢主把这些写下来，这也许我们也可以说就是神给我们的律例典章，就是人生就有这些莫名其妙的艰难和试验，愿这些艰难和试验把我们练得更好，怨言更少一点，生命更坚强一点，对主的信心也更坚定。神试验我们，神试验我们是不是有信心，神烧一烧我们，神看我们能够烧几天，而不是要把我们烧坏，是要我们烧得更坚定。你说拜托，我不想要有三天没有水喝啊、哦，弟兄姐妹，可能有三十年没有水喝，当然不会没有水喝了，但是40年在旷野也是很艰难的时候啊。我们不是什么乐天之命，我们就是顺服我们的神，相信神为我们有美好的带领，他定的律例典章应该就是它让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试验，是一个等候，而我们在很多时候也在试验等候中发怨言，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最后是因为听了神的话，快快的，不要等到最后，但是总是最后的结果是那个苦水是变甜了。26节，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我的诫命，守我的一切律例，我就不将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好，把加在埃及人身上的疾病不加在我们身上，这些我们都不能太拘泥于字面，因为神的儿女生病的大有人在，不信主的人健康的大有人在，我们只是就这文字所告诉我们，就是神的儿女都是在蒙神保守的，那事实上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他们最少有口渴之苦，那神叫他们听神的话，行，留心听，要遵守啊，注意，当然最重要是听，我们也说听了要明白，明白了要遵行，遵行了是要一切的律例，这不是律法主义，神是要求我们一条都不犯，因为神是完美的，一条都不犯，当然我们是条条都犯了，靠着耶稣的宝血也都得到洁净了，我们也还继续会犯，但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，希望我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，各位听神的话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话可以是一样的意思，但是也可以不一样，听神的话，神说不可杀人我们就不可杀人，可是我们心中不杀人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法则来定的，那就不是听神的话，我们希望我们做什么事都是神律、啊、不是康德讲的他律，就是神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，使我们能够遵行神的话，我们听这听做这件事情是我们信靠顺服神的结果，那神会医治我们，神会帮助我们，这是不是也暗示在这一次的里面有人生病了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从你看从苦到甜到得医治，都是说我们在艰难中要更加的听神的话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他看我们的心，看我们的作为，是讨他喜悦的。 记记十五章二十七节，他们到了以林，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，七十棵棕树，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。好，马拉是苦水变甜，马拉是在那边领受了上帝的一个律例典章，就是神会试验我们，在马拉是一个好的结果，是得到医治，但是马拉也不是长留之地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长存的家，我们就是继续往前走，有的时候神给我们比较长的安定不变的时间，有的时候比较短，但不管是怎么样，我们都在变动当中跟随不变的主，我们也在不变当中盼望我们的生命继续在变化，脱胎换骨，更多结出果子，每天更像我们的神。那这个地方当然是一个绿洲啦，十二股水泉太好了。那我看到这里就有点想到彼得跟耶稣在山上说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就不要离开这里了。两三百万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绿洲，是我，我也不想离开这里了。弟兄姐妹，继续走，神给我们有的时候在可安歇的水边，但是还有好多路要走，死荫幽谷也要走，敌人的面前也要走旷野也要走，山谷平原高高低低白天晚上神都有带领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